弟兄姐妹早安，罗马书第十一章，今天在这一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人要把握神其实为人预备的这个救赎的这个恩典。然后书有一句话说，所谓谦受益满遭损，一个谦卑的人你会得到益处，可是当一个人自满的时候，其实最终会是一种的损失。那么谦卑其实是跟自满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一种的态度。很显然，一个成功的人，你会发现在他的生命的素质当中会显出一种的谦卑。那当一个人谦卑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不但是一个美德这同时也是一种的生命的素质。那对基督徒而言，这更加是对基督生命的一种的彰显。那我们知道，因为基督是那至高的，没有可以与基督对比的、相比的，可是他却甘愿降卑所以我想当今天属基督的人，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谦卑的生命很显然是一种我们里头需要有的。那特别昨天当我们在看罗马书第十章的时候，第四节，我觉得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在第四节特别说到有关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我们知道律法的总纲是爱耶稣说到律法的总纲是爱，但是当昨天罗马书第十章说到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难得。今天我们属基督的人我们原来就已经可以说总结了整个的律法，就是今天我们所谓怎么样要有神的律法，要怎么样遵守神的律法，或者是律法只是来定罪，可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原来就成为了整个的总结。所以今天我在思想这一章的时候，就看到人要把握神的这一份的恩典。所以我们从几个段落这样来看，从圣经从第一到第十节这个地方我们说到在这里一开始就说，我且说神拒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 OK， 当我们继续再看下来的时候，就是当一开始就说神拒绝他的百姓吗？当然我们知道上文就是在第十章的最后一节那边就说到，若不是万军之耶华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我们知道索多玛俄摩拉因为罪，结果最后被毁了。所以意思说如果不是神为我们存留的余种，就是说如果不是因为神还有一个怜悯跟应许以色列民其实好像早就灭亡了。那在这个地方第二节跟着说，神并没有拒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怎么样说的？他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去西的。那在这个地方就很显然，以利亚他当时是听神跟神，所以当他看到整个以色列百姓，上至君王，下至许多的这些的以色列民，都属于在一种悖逆拜偶像跟这种随从外邦的邪淫的这个里头的时候，所以以利亚认为他好像只剩下他一个，然后神就告诉他，不是的，我为自己存留了还有7000个从来不向巴利下拜的这一些的人。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说，人不知道神其实在背后所谓的有所存留，但这个有所存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继续看下来的时候特别是第五节就把一个很重要的点就说出来如今也是这样，照做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 OK， 在这个地方首先我们这一点说到是一个拣选的恩典，当然我们知道蒙拣选这是一个恩典就像今天你怎么样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说感谢主，因为是神拣选了我们所以是一个恩典。 世上有成千上万的人，数不清。可是今天为什么你是在众多不信主人当中，你是那一个信主的？我们说哦，感谢主，因为是神拣选我。但是如果你回想，神怎么会拣选你呢？如果你一直都是一个刚硬啊，我就是不信，我就是不肯，我就是不听，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成为是那一个被拣选的。所以你会发现，当真理这样说的时候，可能我们开始有一个疑问，到底这个拣选到底是什么意思？OK， 我们继续看下来的时候，当第六节说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所以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叫做当然完全是恩典，意思说我今天之所以得救，我感恩因为是神拣选我。那这句话这样讲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想得更深的时候，那我就不在乎行为，包括什么呢？就不是说因为我选择相信我做了这件事啊。如果你是做了这件事，那表示什么？这是你的行为嘛。可是这里所说的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所以这句话在说什么？这句话要表达的是不在乎我做了什么，而是在乎基督所做的。那基督所做的是为罪人的为罪人，为世人的罪而死，所以这个就成为一个白白的恩典。所以这就是说，这不是我做，不是我做了什么以至于我今天有得救的机会，而是因为基督白白的恩典。好，所以这句话要这样来看。那么我们是一个很单纯愿意相信我们就经历了这个救赎的恩典。那因为不信的，所以这个可以讲不信的就不是蒙拣选的。可是这句话如果你反过来讲的时候，它意思就有一点怪了。意思是什么呢？那么人不信是什么？人不信是因为神没有拣选嘛。你看一个人相信是什么？因为神拣选了他。看如果反过来说，那这个人为什么不信？因为神没有拣选他。那这句话如果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一个信仰上的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呢？这个人不得救，为什么不得救？因为他不信。为什么不信？因为神没有拣选他。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神怎么审判他呢？神如果说 OK， 因为你不信，所以你要受审判，你要被判刑，你要下地狱，你要被刑罚，那是说我不是不信啊，是因为你们都没有拣选我，我怎么信？那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是不是一个矛盾啊？所以这句话不能这样看的，因为我们要明白神的属性，因为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而死，就包括所有的人。所以神的救恩是什么？神的救恩他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神的心意不愿意有一个沉沦，他要万人都得救。就像在这个彼得后书当中说到有人说就是说神说要来，可是为什么还没有来？以为说神单言了，其实神不是单言，神是在等待罪人悔改。所以你就发现这是神的心意。那如果你说哦，因为很多人是没有被拣选的，所以他们就不得救，那所以这个说法就不对了哦。所以这里当第七到第十节跟着这一段的时候啊，好像在说的就是同样是上面的那一个观念，就是说这样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独蒙拣选的人得着，其余的就凭了顽梗不化的。然后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哇，所以好像说他们的心刚硬，神让他们瞎了眼啊，让他们看不到，所以他们是因为不蒙拣选啊。如果我们继续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个信仰上的一个误差。因为这个字我们不能从表面这样看，就像大卫所说第九第十节，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那神的拣选我们知道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这一点我们讲是没有错。可是神的爱是给所有的人的， 所以神愿万人得救啊，不愿一人沉沦，这个概念啊，我们明白这是啊神的一个本意。那所以啊，这句话我们需要这样。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这个经文所出现的一个疑问，就是那可是这些人为什么愚蒙呢？为什么不信呢？为什么他们好像刚硬呢？那这个就回到罗马书一贯的一个概念啊。我们从前面，特别从第八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个观念，有关神是预先知道啊。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如果你记得先前我们读到这一章的时候，因为神预先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命定他们和他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使他们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预先命定的人又呼召他们，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使他们得荣耀。那这个就是这边提到一个观念，神是预知，他预先知道，所以以至于就出现了这一句话，叫做就预先命定或者预先定准了预定。所以当我们说到预定的时候啊，这个人为什么得救啊？今天你为什么会坐在这里？神老早预定你得救的啊。如果神预定你得救，神没有预定他得救啊，所以外面那一个他没有得救，因为神没有预定他得救。那这样子我们就会觉得就会出现经文上的矛盾啊，我不得救神不能审判我啊，因为你都没有预定我得救。不是的，神之所以预定是因为他预先知道。 OK， 这些字眼比较神学，但是这是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神预先知道啊，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过去，知道我们的现在，包括知道我们的未来啊。因为神不受时间限制，你会发现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们还活在今天。我们不知道明天啊，虽然天气有预测哦，但是我们不会知道到底就算下雨，那又有什么事情呢？我们对明天，我们有很多人不知道，可是神知道，所以神预先知道，以至于神就会预先看到啊。就比如说当神预先知道 ，OK， 邱军发在还没有做传道之前啊，生活有点像强盗哦，虽然他没有抢别人呐，不过就是用骗的方式或者用拐的方式，为了被毒品捆绑的这个情形啊，甚至日后还要坐牢等等之类的。可是神预先知道他这样子进出，某一天他会听福音，他会悔改，他会信主，然后有一天他会来到神国六一灵粮堂这间教会，有一天他会在这里全职服事，有一天他会做传道。神预先知道，所以神预定他得救。可是对一个人来说，我根本不知道我明天会发生什么。只有当你信了主之后，哎呀，我现在明白了，原来神老早就已经预定我了，神老早已经知道了。跟神老早知道这个人刚硬，有人跟他传福音他就死都不信，有人很耐心的很用心的跟他做见证去关心他，他就是刚硬，而且就是逼迫他就是不信，而且他到死他都不肯相信，所以神就让他刚硬。因为神没有预定他得救，是因为神预先知道他不肯。所以你明白吗？在这样的一个思想上，我们需要去理解到其实关系到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回应不然的话，那一个神爱世人跟神要拯救世人的这个概念就有问题了。是因为神已经为所有人的罪而死，但是所有人都在人生的里头有不同的机会听见福音，但是你愿不愿意回应，这就决定了你的未来。所以我想这是我们需要理解的好，那我们再看第二段，从十一到二十二节在这一段里面就说到，因为前面是说到神的拣选跟恩典嘛，可是在第二段这边说到外邦人蒙恩的这一件事。那外邦人蒙恩为什么会蒙恩呢？当然前面就是说 这整个今天这一章的概念啊，就是因为神原本就是有一个选民以色列，是神已经拣选了他们，不但是救恩要从他们出来，他们首先当然就经历这个救恩嘛，因为救主是从他们那边而来的，整个神的计划是透过以色列当中的先知来领受了，来告诉他的百姓就是说我好像说有好消息，我首先跟我家人讲，可是当我家人不愿意的时候，旁人外人反而听到了，哇这么好啊，我要我要，那家人反而说哇我不觉得怎么样，这个我才不稀罕，我才不要，那你发现就是家人不要，最后外人要，那就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今天为什么外邦人会蒙恩惠呢？好，我们从第十一节这边看，我且说他们视角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富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是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的骨肉之亲，好救他们一些人。好，这里首先让我们看到犹太人的一个过失，那这个过失是什么呢？这个过失就是他们的悖逆，他们的不幸因为救恩从他们来，他们的神就是耶和华神，不但是启示了他们有关整个创造跟整个救恩的计划跟整个拣选，好，从亚伯拉罕的这个领受这个应许，包括亚伯拉罕的后代都是蒙应许的，可是他们却不信，甚至他们很悖逆，我就是不信这位创造的神，反正我要去信外邦人所信的那些很败坏的混乱的，反而人去跟随那些，所以这个就成为他们的过失，而且因为他们的过失，所以救恩就临到外邦人。那当救恩临到外邦人的时候，这个背后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什么？要激发他们的愤怒。你想象一下啦，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家庭，那这个家族有一个传家之宝，哇，这个宝要给他的后代，可是那后代我才不稀罕，好，不稀罕，别人说那我要可以吗？好，你要可以，你也有份。那当这样子的时候，家人看到啊，明明这是我们家的宝，为什么变成是别人的，而我反而没有 ？OK， 他里头会很愤怒。所以这里和本是用发愤，愤怒的愤，但是其实新译本的翻译是发愤图强的那个愤，就是激发他们里面的那一种，哇，怎么我的东西会变成给别人的？所以很激动他，以至于说我要得回，这本来是我的啊，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动机跟目的。所以好像十四节那边所说的可以激动我的骨肉知青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那所以这个观念也是从昨天的那一章第十章也都有已经说过了，好像第十九节说，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因为对外邦人来说，外邦人原本不知道原来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也是要救赎人脱离灭亡的神，外邦人不知道，所以称外邦人为无知的。可是神就是要让他的子民看到，我就是拣选那一些他们无知，可是最终他们反而知道了。那么好像昨天那一章二十节也说到，以赛亚就放胆说什么，没有寻找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那所以这个就是看到神的恩典去拣选那一些的所谓的无知的外邦人，那个救恩就这样临到。所以以色列民的这一个的过失直到他们失去了这个救恩，那引起他们的那个嫉妒可是如今救恩却临到外邦，那这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看到不断的在发生着。 在我们的切身的经历当中，我们也看到是这样子的。那特别是当我们更多机会跟以色列接触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当中真的不缺那一些非常敬虔的犹太人，是属于宗教人士的那些犹太人。可是当中我们却发现到外邦的教会，如今很多外邦的教会成为他们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外邦的教会得到很多的帮助。 OK， 我们看这个事情啊，从那个整个食物银行啊，我们一直在支持的那一个的他们的副总裁，好，曾经来访问过我们啊，就会有那种的感受啊，为什么外邦的教会好却愿意这样来帮助他？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一个犹太人的那个所谓的艺术家，那个画家。那他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画家，而且作为一个抄写经书的人，那他帮很多个国家的犹太会堂抄写经书，他就是那一种，你见到他的时候，他会把那个经文盒绑在他的头上，他会把那个经文盒套在他的手背上，就是完全我们会看到，就是在这个《生命记》里头所形容描述的那一种敬虔的犹太人要怎样的一种的方式啊，他就是属于这样的这一类的人。可是当我们在跟他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实实在在经历了他在困乏他在尤其是在过去疫情的这个期间，真的完全没有了旅客，没有了生意可以做，完全所谓的坐吃山空啊，就是那种没有任何的收入，可是每一天的生活家庭的需要是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哎，在这种的困境当中，我们刚好跟他联系上，跟他接触了。那在跟他接触当中，我们就变成是看到他的困难跟需要啊，我们愿意给予帮助。在给予帮助的当中，当然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也觉得你们帮助我，我不要白白领受你们的帮助，我就把我的作品啊为你们来做。所以当他为我们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就变成他就不纯粹是完全是按他想到的来做，而是会很多东西跟我们讨论，特别讨论什么，就讨论到圣经哦。所以当我们这个系列，我们今年的祝棚节会推出来的一个系列，就是我们过去已经有过爱的那个系列 Hesed 哦，爱的这个系列。那接下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被我们为我们做了这个所谓的望希望的还有信，就信望爱。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从新约的角度，就是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就是信望爱的这个系列。然后这个系列当然我们回到圣经里头，它从旧约的角度也都可以看到很多经文其实带出这个思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多次有机会跟他见证他很感激我们，但是我们很感激你，他也会觉得惊讶，就是因为我们明明是帮助他，为什么是我们感激他呢？因为我们就有机会说了，我们感激你是因为若不是因为你的主，不是因为你们的弥赛亚，我们今天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呢？所以我们会感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知不觉我们所经历的好像我们比他更丰富，我们可以成为他的祝福，我们可以祝福他，我们可以帮助他，其实是在激动他激发他里头。因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要不是因为你的主，我们今天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这些话听在他的耳中，我相信他会就是所谓他渐渐为什么可以跟我们称兄道弟，因为你想象犹太人原本把外邦人你看从圣经的背景的角度，把外邦人当作是狗，就是说把外邦人不当作是人的。可是渐渐他不但尊重我们，而且称兄道弟，而且是他会跟我们一同共同来谈神的事情。 所以我就发现这是一个一个神今天透过列邦列国很多的教会都在做这件事，所以很多教会都成为了以色列的朋友。就像以色列有一个博物馆叫做西安之友 Friends of Zion 就是西安之友。那在这个博物馆当中记载了很多世界各地跟历史的过程当中的这些基督徒怎么样子拯救犹太人，怎么样帮助犹太人，怎么样让这些落难当中的犹太人怎么样得到教会的帮助。我想这个是为什么会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中心有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就是因为他们在纪念基督徒在他们身上所做的。那我发现今天全世界都在做这样的事，都在为这事情祷告，其实也正在应验圣经里头所说的，会激发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明明耶稣基督是出自以色列，是出自犹太人，那今天成为你们的主，而你们经历神这么大的一个应许跟祝福，而为什么我们反而没有呀？所以这会激发他们，有一天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就会说，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当他们承认耶稣基督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看到这次整个最后接下来的经文所要说的，就是以色列全家要得救的这一件事。 OK， 好，所以从十一到十四节这一段是为了激发选民嘛。然后十五到二十二节这个地方说到，当我们外邦人领受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心态是我们要谦卑。所以第二小点，这个十五到二十二节，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活吗？那这段经文我们过去在信息当中有分享过的就是这里说到我们今天是外邦的教会，接在以色列这一棵所谓的老橄榄树的上面。然后我们特别看到十八节说，你就不可以向着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拓着根，乃是根拓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摘下是特为叫我接上，那二十节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摘下，你因信所以立得住，你就不可自高，反要惧怕，不可自高。你会发现神一直不断要提醒我们有一个谦卑的一个心态。神既不爱惜那原来之子，也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人是严厉的，像你们是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 OK， 所以这个很清楚的一个救恩的观念，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领受了就持续在神的爱当中，否则的话你会看到人会自傲，会到一个地步，你看我是得救的，哇，我是超越你们的，你们是被遗弃的，这样来轻看犹太人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个地方就说到连选民都可以被砍下，那外邦人又怎样呢？你今天是蒙了恩典，你被接上，可是如果你不是存着一个谦卑持守你的信心，你也会被砍下所以这个就是你会看到圣经很多地方就会反驳那一个所谓的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概念，你可以找到这样的经文，但是这是为数很少，但是更多的地方提到我们更加的是要珍惜更要把握，免得失去了那个救恩。所以神在这里就说嘛，神的话，神对跌倒的人是严厉的。那所以这话怎么说呢？跌倒不是因为神没有拣选，神是拣选了，所以你得救了，可是如果你不是持守你的信，有一天你信心一下，哎呀，你觉得好像神都没有祝福我啊，我不信了。当你不信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就会从恩典当中堕落所以当知道神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就是所有的是所有的希伯来人，但是不信的就变成是不蒙拣选的。你看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其实都是神拣选的，可是当中如果有人不信他就变成那一个被遗弃，而不是变成不是蒙拣选的。所以这里说到 神可以把人接于这一棵救恩的橄榄树，但是神也同样也可以把它砍掉。所以意思说，人要真的留心我们自己所信的，要站立得稳，否则的话，我们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后果。好，所以这个是要留心。好，最后一段我们来看23-36节，我们看到选民会在蒙恩的。所以今天外邦人领受救恩，可是将来神的选民依然会蒙恩，因为神的应许是 绝不落空的。那这一段23-36节，我们也可以看，首先23-28节这里说到以色列要得救的这件事，23节说到，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这就是神的应许没有落空的一个说法。他们现在不信，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怎么样知道呢？就像昨天那个经文第十章也说到，如果没有传道的，怎么会有信道的呢？所以就是他们需要有人告诉他。所以今天神把这个责任也托付了给外邦的教会，包括外邦的教会不但要激发他们，甚至要跟他们来说但是那个说法就不是说你要信耶稣，不信耶稣不信耶稣就灭亡，信耶稣的，而不是这样子把好像我的耶稣来告诉你，而是要告诉他们，我所信的就是你的主，我所信的就是你的弥赛亚。所以是这个的说法是跟我们跟一般外邦人来传福音的那个站位跟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当这个地方说到24节跟着说，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砍下来的，而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面呢？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OK， 当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OK， 这句话我们留意一下，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得救，其实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因为在圣经里头，我们很多时候会看到当数目来到一定的程度就好像圣经里头形容，哇，所有犹太人都出到那里去，或者说圣经里头形容就是好像全村，其实我们所说的就是一个一定的数目，一定的数目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形容，哇，这好像是全以色列。就好像说今天如果在一个国庆的庆典上面有3万人或者5万人聚集在一个地方，我们就说，哇，全国就在那里庆祝国庆其实这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有了一定的数目就代表好像是全国所以这句话所说的全家，其实不一定是指所有的犹太人，而是说有一定的数目到一个地步，就好像代表全以色列就都得救了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当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其实是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几个礼拜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信息。那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会看到说，福音并不是永远都开放着一个机会就是我们要把握就是福音不是给每一个人的。 OK， 这句话要听清楚，福音，神爱世人，福音应该是给每一个人的，但是你从另外角度来看，福音不是给每一个人的，福音是给悔改的人而已，福音是给愿意相信的人而已。那而且不是永远的，换句话说，当数目一满了就以色列全家，哇，就会发现原来 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就是我们的弥赛亚，他就是救主，他就是基督。所以当下就会来到一个完结，耶稣就再来了，那这个救恩的机会就过去了。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把握机会？所以为什么今天圣灵很大的一个感动放在我们当中？那后来我们也发现，原来这个感动不只是在我们我们的教会，我发现在新加坡很多教会，其实在这个季节，特别在这一年，神把这个负担、这个使命放在新加坡的众教会。所以那一些爱神的、祷告的、寻求神的，发现都领受这个感动。好，这要把握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以色列要得救，然后目的是外邦人哦，真的也要起来。然后29-36节这一段，就看到这里特别提到说，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当年我们不信，可是后来我们得着。以色列现在不信，他后来也会得着。那这个地方说到一个有关神的一个奥秘，神的奥秘，这是关乎到神的一个怜悯啊，就是说这当中说到神的怜悯好像这里说到神的33节，深哉神的丰富和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他的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谁是先给了他以致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那当中就看到他是万有之主，他有恩典，他有怜悯，尽管人都曾经悖逆啊，不肯顺服啊，但是最终你会发现神还是有一个怜悯。那这个就是神的一个奥秘，那个奥秘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世界哇，充满了悖逆的人，可是最终他们却蒙了拣选，却得了这个救赎。那当我们过去几天也有跟我们其中几对门徒在马来西亚的那个时间，我们同一个时间也在进行晨祷哦，但是我们没有因为我也自己在他们当中嘛，所以我们就没有完全跟教会的晨祷是跟同一张经文但是我们也在自己读，我们也在那里分享。那特别当我们昨天看到那一个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今天都是属于来到这个点，我们都成为属基督的。那在这个里头，我们就引发了一个思想，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属基督就会看到我们过去都曾经悖逆，曾经不信，曾经走在世界，可是原来到了某一个时间点，神就让我们心软下来了，让我们听见福音而愿意悔改了所以我们最终就得着了，我们都蒙了怜悯。那所以今天我们怎么会要蒙怜悯呢？我们只能够说，我们真的要谦卑不要自高，就是谦卑。那因为只有谦卑在神面前，神乐意拯救谦卑的人，因为神的心其实是怜悯。可是怜悯你会发现你如果你越觉得自己是什么，你越高傲，你其实越难蒙怜悯。怜悯就我觉得我不是，我不能，我没有办法，结果我们就看到我们就蒙了怜悯。所以总结来说，今天我们既然是蒙了怜悯，我们最终就是要起来成为一个见证人。每一个蒙恩的人都要成为见证人。因为什么叫蒙恩呢？蒙恩就是福音已经临到你，基督在你里面，我们今天成为一个蒙恩的人今天福音的这个棒子，神的使命是要让这个福音继续传下去，可是怎么传下去呢？如今这个棒子在你的手，因为福音已经来到你身上，你已经成为得救的人，你已经成为基督徒。那今天在你手中，如果你不把它传给人，其实你会发现福音就死在你这里。那就是保罗所说的，那就有祸了。因为福音既然在我们身上，我们要让这个福音传下去。怎么传下去呢？是口讲也好，是你坐在人身上也好，是你的生活的见证也好。所以今天我们重新的看到我们每一个主日都巴不得有人来继续分享见证， 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神是真的。那神是真的，当然我们可以靠讲，我们可以讲很多的道理，很多的所谓的哲理，很多的真理，但是对一些人来说，你越讲他越要跟你辩论。一个东西是不能辩论的是什么？经历。我怎么样经历神？神是真的。所以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整理出你生命当中的那一份真实的经历，神是真的。因为神做什么，因为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神是真的。那这个经历要成为一个见证，然后透过见证继续的传给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今天把握神所给我们的恩典，也要成为他的见证人。